台风杜苏芮在席卷北京及河北多地后继续北上，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黑龙江和吉林等地的严重洪涝灾害，而这些地方素有中国北方粮仓之称。在此之前，河北、山西等地的农作物已经因为台风杜苏芮所带来的洪涝而大面积的损毁。另一个中国重要的粮仓河南省，今年五月下旬也曾发生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的小麦收成遭遇了十年来最大的损失。此外，河南、广西、新疆等产粮重地还在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和干旱。重要粮仓屡屡受灾，这是否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北京引以为傲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其实质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多个产粮重镇是连番遭灾，而且台风杜苏芮带来的洪涝还没有退，下一个台风卡努又要来了，所以您觉得中国今年的粮食供给是否会出现问题呢？
我想可能吧，按照这个，如果按照理论来说哈，是应该是可能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我这个今天翻了一下2019年全国的这个叫做2019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报，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出来的。他就说呢，这个粮食产量前五位的依次是多少呢？是这个黑龙江省是7503万吨。河南省是6595万吨，山东是5357万吨，安徽是4054万吨，吉林是3878万吨。而中国的全国的粮食产量全年啊，是应该是在6.8万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杜苏芮和马上要登陆的这个卡努，现在都会威胁到东北。这个那像在黑龙江呢，现在是占中国粮食产量的11%左右。如果要再加上这个吉林，现在就接近18%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面积呢，都在受灾的情况下，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其他像河南啊、河北啊、新疆啊这些地方呢，连续受灾，都是很有可能呢造成粮食减产。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看到了，是叫绝收，绝收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季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应该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啊，如果你要看新闻联播，你会发现呢，新华社呢已经在说了哈，各地的这个党政机关部门啊都在忙着想尽办法，然后呢来帮助农民，然后呢增收。包括像什么补种啊、科技人员下乡啊的补肥啊，什么这些做法哈，确保丰收。所以你能想象啊，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在无论碰到多大的灾难面前啊，新华社或者是国家统计局可以依次告诉大家，今年照样是丰收，而且创历史新高。如果要没有这些大灾大难之前啊，这个新高出不来，必须得有这些这个大灾难以后，才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国人民啊，最后呢战胜灾难，最后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这个官媒的东西呢和你的切身体验呢，可能是冰火两重天。
说到中国政府有没有在帮助农民，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我们看到每次中国有洪涝灾害的时候，农民的损失都很大。因为很多农田它在泄洪区里面，您觉得这种安排是否合理啊？尤其是在中国像科学泄洪啊、洪水保险啊这些机制都没有跟上的时候，农民的利益是不是被不公平的轻忽了呢？
当然，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每一次出现了洪涝灾害，中国有一个法宝啊，法宝就是封洪了啊，叫蓄滞洪区啊。但是呢，问题在于你啊去封洪，而所谓保护的这个城市，跟它实际上从法律上说， 无论是人格还是财产权，它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的省委书记李岳峰他说要坚决让河北做好北京的护城河。当然还不光是北京的，还包括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雄安新区。这样呢就让涿州啊，让这个霸州啊就非常的痛苦。他们活生生的就变成一座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分洪区。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农民是一个很苦难的名词，因为共产党的江山就是靠人民打下来的。但是打下来以后呢，他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被领导阶级。然后在三年大饥荒里面，饿死的这4000万人几乎都是农民。所以说在中国，农通过所谓的土改又把农民分的田又拿走了。农民在中国其实一直就是一个农奴，或者说一个贱民。到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最终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任何福利，所以他们是很悲惨的一代。中国政府对一代农民，他根本从内心里他就没有一种敬畏，他就觉得呢农民好欺负，所以最终把一切灾难都推给农民。他认为农民我饿死你4000万人你都不敢反抗，所以他是这么，他一定要去保城市，保所谓的重点。其实这一个在西方国家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并且是严重违背平等和人格尊严。
嗯，是，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大饥荒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在后工业时代，国际贸易和海运如此发达的21世纪，只要中国自己不作死，别一天到晚叫嚣内循环，对外耀武扬威，挑战国际秩序，对内倒行逆施，破坏国计民生，就不会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上次中国的3年大饥荒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零分天灾，十分人祸。所以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天灾人祸的问题？
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粮食生产的能力啊，实际上呢，现在中国呢有这个粮食播种的面积是有17.75亿亩，接近18亿亩，而这个产量刚才我说呢应该是6.8万吨。所以呢如果6.8万吨，那这么多的这个粮食啊，实际上呢要是说从口粮来说哈，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哈说呢能够占有呢是96%左右，口粮就够了。但是呢因为还有肉奶蛋啊什么这些其他的这种副食供应也需要粮食来供给。那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缺口。实际上中国啊现在每年呢都应该是有大量的这个钱呢用来进口粮食，其中呢要占到中国粮食的用量的25%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觉得恐怖吗？说我们老觉得说这个要市场呢有了市场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可以能够供应呢是全球的这种这个全球大市场的这种战略。但是呢中国呢不这么想，中国呢统治者哈一直呢他总是担心全世界呢会制裁他。总是担心全世界会制裁它，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自给自足，我们就一定要自己去生产出这样的粮食来。其实呢，你要放眼世界，现在很多这个不是粮食的生产国，像非洲啊那些国家，它现在呢大量依靠呢中亚地区，包括乌克兰呐、哈萨克斯坦啊这些国家的小麦，大量的呢要出口那些地方。当然说，如果海运被阻截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困难。但是你见过真正因为食物供应链这个最后造成那种大饥荒吗？有，非常少。但是呢中国如果要像俄罗斯一样去侵略台湾或者去做别的这些动作的话，那自然呢就会被国际社会呢所围堵。那要围堵，那就是你就会出问题。这我想这就是网友所说的，就是你不作就不死。所以他一定要作，因为要实现伟大的梦想。所以这一点呢是供这个 习近平他们应该去考虑的。
嗯，所以就是中国政府所担心的这个粮食危机或者粮食安全，跟正常情况下的粮食安全是不一回事儿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粮食的自产上它不存在问题。所以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你觉得就是长期以来啊，中国在这个农业生产上面临着哪些问题？外界比如说一直在谈论的一些限制因素，像这个农地被侵占呀，或者是农民的利益被压薄啊，打击了种粮的积极性啊，还有这个中国比较多的用这个小型农户式生产，这导致了这个生产效率低、产量不稳定等等。您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的迹象呢？
因为呢，这个中国啊，整个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在中共呢，已经在中国呢这个70多年的统治的历史当中啊，其实并没有它改变大量的农民的生活，而真正农民的生活的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几年。其实呢，中国的问题啊，我们连老说啊，保护耕地重要不重要？重要。提升这个粮食的价格，收购价格重要不重要？也重要。提高这个粮食单产的水平啊，能不能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中国要想真正解决这个农业的问题，或者叫做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工。如果要解决这个三农的问题啊，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农民要逐渐的要变成城镇化，就是说呢，真正在农田里耕作的人啊，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像美国呢，只有占全部人口的1%在农地里头工作。所以中国是多少？中国是一半以上的人在这个农地里头刨食，总共就18亿亩耕地，那和一个人啊，一个农民。小孩都算上啊，就加在一起呢，一个农民呢才有两亩地不到。你想种老玉米这个一年呢也就800多斤，种这个麦子也就700-800斤。你想啊，你一年生产了这个700-800斤这个麦子，在第二茬生产了800斤的老玉米，你最后能卖多少钱？能卖2000块钱多一点。你还得投资很多的，像这一亩地啊，投资这个种子啊、化肥啊、农药啊，还要浇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费用再加进去，哎，实际上赚不了几个钱。那你要一个人均2亩地的话，你就才赚一年啊，才赚下来可能1000多块钱，总共1000多块钱。那你想，你这个农民他那个收入是非常非常的微薄的，那你想改变农民的这个生产环境，那是非常困难。所以怎么办？城镇化是必然的这种办法。当真正把它城镇化了以后，真正在耕作的人就非常少了，就把有限的土地集中起来，集中在种田能手当中，就可以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那这个时候呢，他个人的收入就稳定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就有了。那些被从土地上呢离开了土地进入城镇的这些人做什么呢？就从事工业生产啊，或者服务业工作呀，做点小买卖啊。当然这个时候就得不能够有城管、农管要不断的祸害他们，那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中国呢，为什么一直长期不做这个问题，或者是做得非常的慢呢？这里头就是一个这个二元的这种机制，那就是像户口、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一直是困扰着中国根本性的发展和变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剥削的机制，那就是说呢，这个压榨农民的，用通过户口的户籍制度的管理压榨，长期的一代一代人的去压榨他们，然后呢，使得他们呢为城市人口呢去贡献更多的这个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那这个东西呢，而且呢还不能享受那儿的这个福利，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不公平的这种状态。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直是困扰着农村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呢一直呢不愿意深层次的解决，因为怕矛盾呢最后可能会危及到更难管理的城镇居民，所以呢他们觉得农村人嘛更好压榨嘛，更好管理。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就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户籍制度。要一旦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中国呢又会有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变革的一个机会。
张杰博士，您是否同意李恒清先生刚刚的这个分析？那我们从官方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粮食产量在过去十年是呈波动式的增长，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上升，但是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却是在下降的，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那有分析认为，其实中国粮食的这个单产能力和总产量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中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您的看法？
对，刚才恒清说的非常好啊，这个城镇化的问题啊，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待遇的问题啊，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土地的私有化，因为这是中国啊，可以说目前挽救中国经济一张很好的牌，但是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打这张牌的，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就户籍制度和啊这种城镇化就把那个整个呀。啊，农民的这种生产力给限制住了。我们现在再来谈中国的粮食，中国的粮食大家知道，我们啊做不到粮食的自给啊自给，我们的粮食呢还有大量的需要通过进口，像进口美国的大豆啊等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这一种农业机械化做不到。如果我们说土地私有化以后，那么有些农民就可以出售他的土地，这样呢就可以把土地连成一片。你看看美国啊，美国一个农民家庭啊，他可不是贫困的家庭啊，他这个一个家庭要管上千亩土地，他原因是什么？他就是机械化啊，同时呢它是一种科学化的管理农业，也就是在种子的培育还包括转基因啊等等这方面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产量。所以这样一来，中国的这种就是美国它的产量大量增加，中国呢未来要想走出这么一条，要想让粮食供给啊能够自主，也必须提高中国的土地的这种使用效率，也要提高啊机械化和它的科技化。但是根本的一条其实就集中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上，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土地私有化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啊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小平没有这个勇气，习近平时代更不可能有这种勇气，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无解啊，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啊，中国的这个粮食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靠进口的。从2014年起，中国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尤其大？那目前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有美中关系的变化，它如何影响着中国的粮食问题呢？
我想呢，中国的这个粮食呢，是因为呢自给自足呢，现在还远远做不到，而且以后呢，应该说呢，刚才您已经谈到了这个粮食的这个单产啊，已经到了瓶颈，发展的高度的水平啊已经很高了，到了瓶颈，所以呢，要继续呢通过扩大产量这一块呢来解决这个需求的这个供应的问题呢，实际上难度非常大，那就是要靠呢这个进口，那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25%左右的粮食产品呢是要依靠进口的，那这个时候呢就给中国政府呢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你要走全球化的粮食呢，从这个粮食产地进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你的地缘，所谓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但实际上我还是这个观点哈，其实呢到目前为止，这个只有看到了像俄乌战争当中普京也好，这个和乌克兰也好，现在呢在粮食出口这个问题上呢进行博弈。普京这一块呢，俄罗斯呢是因为 SWIFT 这个他的这个结账金融结账体系呢，最后呢把它限制住，而他呢反过来呢他就不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呢出口，而乌克兰的粮食呢是大量的供应呢是非洲那些国家，而这个非洲国家呢现在呢就面临着粮荒的问题，这个出现了。所以呢这个呢对于中国的决策者呢就有很大的压力，他一想到说如果我打了台湾，那肯定西方世界要对我进行禁运，一旦西方对我禁运，那我那个1/4呢那些这个粮食的供应就断了， 惯了怎么办？所以呢，他说呢，习近平就提出来叫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不知道啊，他是咋想，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一条，就是你倒是想制裁我，我肯定有地方。为什么我在技里头，在技术上有办法，在地里头有粮食哈、啊，到时候挖出来吃。但是呢，实际上哈、啊，你要想到，如果你不去打台湾，如果你不想实现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中国梦的话，那这个中国呢不会出现这个全世界对他禁运粮食的这样重大的这种事件，不会出现。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相反啊，中国实际上是在用这个制裁的办法限制这个粮食进口到中国啊，他倒用得很娴熟。比如像中美贸易战呢出现了以后，他就禁止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进口大豆，哎，然后呢又禁止呢这个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呢这个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结果呢这个中国呢政府感到非常不高兴，然后呢就对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农产品，像什么大麦啊、这个玉米啊和这个大豆啊，都进行了这个禁运，所以呢是他在这么做，所以呢他的反观别人，他也猜别人可能会这么做。其实呢，我们可以放心的说，如果你不打台湾的话，这个全球禁运你粮食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所以呢，这个还是因为呢，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要做那件事情，所以最后呢，他一直想，那我要未雨绸缪吧。
说到中国未雨绸缪啊，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储粮，就是粮食存储的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这个储粮的状况，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说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曾经指责中国过度囤积粮食啊，导致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也听到有专家认为中国储备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很多粮库里面其实都是空的。我们也看到中储粮啊，也曾经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爆出了多起贪腐案。张建先生，您对于中国的这个储粮的状况有怎样的判断呢？
对，这个问好问题啊，也就是这是两个同时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呢，中国呢的确在某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囤积粮食啊这种问题。啊，他为什么要去囤积粮食呢？啊，特别在俄乌战争啊爆发之前，中国做出了一个特别的举动，就大量的购买粮食，让世界都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可能是早就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啊，认为乌克兰是世界粮仓，如果说一旦发生战争，可能粮食就会供应不了，所以就开始囤积。其次呢，就是刚才恒清先生所说，就是为了打台湾，啊，这个一旦爆发战争，那么西方国家肯定会对中国进行制裁，制裁也就涉及到禁运的问题，那么中国就先啊把粮食准备好再动手，啊，这是关于囤积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中国的粮仓确实有一部分粮仓它又是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啊。就是中国的这一种粮食的储备和它的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啊，虽然无论粮仓是满的是空的，它有大量的浪费，也就是会导致很多粮食啊它都变霉变和最后变成陈化粮，这个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做味精啊，做什么其他的地方啊去使用，但是是不能食用的啊。再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呢，很多地方的粮仓管理，他就是啊玩空手道或者是怎么回事，他就把粮食肯定倒霉了，最终呢，你打开粮仓空空如也，啊，这就是中国制度啊管理制度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根本的化解之道还是你要运用。啊，这个符合现代世界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啊，去管理粮食，科学管理、法治管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中国没有科学法治的来管理自己的粮食，这个对全球粮食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呢？
那肯定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呢，中国呢是现在刚刚变成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家哈，原来是第一大，而且呢长期的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国家，所以这么多的人一定要吃饭嘛。那你想，他如果要是在自己的这个粮食管理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他对整个世界呢，他要采购，大量的去采购这个粮食，而不是自己生产，而且呢，不是说用这种集约化的节约的这种方式呢去消费粮食的话，那确实是对全世界的粮食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催高价格。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那确实就可能会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只能等救济，等最后世界各国富裕国家拿出钱来救济。所以像这些事情呢都非常的多了，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应该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粮食储备啊，现在呢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年的这个生产消费能力的18%。现在这个数字啊是出来说等于18%呢，现在这么多的粮食被储备起来了。刚才我们已经说，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有25%的1/4的这个消费呢是要靠进口。那你现在其中呢这个18%呢还要储备起来。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哈，像粮食这种重要的物资的话，实际上呢要保持一定的这个储备呢，是政府政权安全或者叫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像石油啊、汽油啊，这些都是重要的物资。但是呢，说你要有多大，你才能够觉着安全？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如果你要是不会去招惹世界，不会去挑起战争，实际上呢这个阈值啊就会降很多。但如果你要是不断的想去招惹世界，挑起战争，那你这个阈值呢就升得很高。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应该说啊，中国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脉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就是中国喜欢囤粮，而且习近平喜欢谈粮食安全，而且好像越来越喜欢谈哈。像中共中央的这个一号文件，2020年的时候谈了2次粮食安全，2021年谈了4次，2022年谈了5次，今年增加到6次。所以这些其实都跟习近平的战备思想是有关的，是吗？张介博士，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
就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习近平小时候啊，在少年时代，因为经历过文革，挨个饿。所以他对粮食啊这个东西呢非常的敏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对台湾的战争，因为这是他再次练资，他要成为中国的统一之父啊，所以他一定要把粮食牢牢控制在手里。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